第七章，前一次我们查以西结第六章的时候，就看到他们因为拜偶像受罚，因为拜偶像而受罚。那接着呢，今天第七章呢，就是先知宣告结局临近，所以讲的结局到了，连着讲了五遍结局。万物都有一个结局，这里这一个结局是神教以西结宣告向以色列地发出来的一个宣告，关于以色列这块地，这是美地啊，这个地也就代表这些里面的人，蒙拣选的人，以色列民，宣告什么呢？宣告结局到了。这里所指的结局就审判到了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结局，结局就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一个结果，最后的一个终局。人生，你这一生最后的终局是什么？实际就是自己所种的，你什么因，你一定结什么果。所以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告诉我们，万物的结局尽了，结局尽了。所以这个题目就是宣告结局临近，先知以西结在宣告。为什么要宣告呢？那就是警告嘛，在结局要临近之前，快到了，到了，日子近了，讲了多少遍？目的呢是叫人悔改，叫人悔改。因为我们知道以西结这位先知是犹大家第二次被掳，你说他被掳的，第一次被掳到第二次被掳，这当中相隔是九年。第二次被掳到第三次被掳当中相隔是十一年，所以这十一年神就是用着这一个先知以西结，是被灵所充满的，是四活物的工人，是被神造就好了的，来什么？来宣讲神的话，来传神审判的话语，目的是警告你，再不听第三次就要被掳。所以这个结局到了，对以色列家来讲，对当时的犹大来讲，就是第三次就要被掳，第三次是犹大家最终的命运要来的，就是亡国被掳。所以结局到了。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节到第十三节这一段，结局到，行可证必受罚。这一段不但是说结局到了，宣告结局到了，而且告诉你为什么，因为行可证，所以一定受罚。所以把这个原因也说出来，神不是无缘故的，神从来没有做一件事是无故的。这位神是祭邪的神，是公义的神，是圣洁的神，有罪又不悔改，又不受警告，那结果什么？结果就是一个结局，最后的结局就是审判，神的审判，神的刑罚就要来到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，从一节到十三节，这是第一段，结局到，行可证必受罚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以西结是一个人，他面对着这些以色列百姓，他既是活在神前，他也是活在人前，而且是活在被掳的人当中，自己也是怎么样，也生活在这个被掳的人当中。所以做人子既要体贴神的心，也要什么，也要关切关心，所讲所说的话，所做的工作，一切一切都是为了百姓。所以他是一个人体贴担当，传神的话，为了警告他。所以人子啊，主耶和华以对以色列地如此做。所以这个结局专门就是对以色列地，以色列，我们现在说一下，以色列有四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，以色列，第一个意思，与神摔跤的，他是与神摔跤的，不但与神摔跤，而且是得胜的。神得胜也是他得胜，神得胜就是摸了他一把，所以以色列是一个瘸腿的以色列，那是在创世纪32章毕努以勒的经历，所以才改名叫以色列，也是他的得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放你走，结果他得到了祝福，就是改名以色列。第二个意思，神的太子，这么荣耀尊贵的地位，神的太子。第三，与神同治理，你是与神同工啊， 与神同治理，神给他有管理的神，治理神同治理。第四就是他要管理如神，他要管理如神。以色列可以代表神，所以我们真正的以色列将来与基督同作王啊！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我们与主同作王，管理如神，他要管理如神。所以第三个意思和第四个意思很相像，但是如今这一个以色列将要遭到他犯罪的结局，太羞辱神，完全失去了神所给他名字的意义，完全辜负了神对他的盼望，神对以色列的这一个盼望。所以神说对以色列地如此说，结局到了，结局到了，地的四境，这个地的四境就全以色列家。当然我们结合今天末世的光景，神要宣告，从我们看很多的主的仆人，像保罗，像使徒，主耶稣也亲自宣告，这个万物的结局都尽了，这个结局也可以说是将要临到全世界，全世界这个四境，地的四境。但在这里是指着以色列，不但北国受罚，你南国根本不受警戒，打了哥哥你不受警戒，打了姐姐你不受戒，你妹妹也要受罚。所以结局到了，结局到了，现在你的结局已经临到，迫在眉睫，迫在眉睫，已经临到。我必使我的怒气归于你，也必按你的行为审判你。所以这句话在这一段里说了好多遍，神说我怎么审判你，我不是 无缘无故的审判你，我是按着你的行为审判你。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二章，神审判人的这个原则，神审判的人原则是什么？罗马书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一段就告诉神怎么审判人。神审判人，第一就是第二节说的，我们没功夫整个的念。第二节说，我知道这样行的人，神必照真理审判他，就是你论断人，你也一定受什么被论断。神审判人的原则什么？照真理审判人。第二就是第六节，他必照个人行为报应个人。是吧？所以神审判人有原则的，他不是听来的，他审判不凭眼见，他断是非不凭耳闻，他不是张三李四一说你就不对了，你就偏邪了，你就有偶像了。偶像偶像没有，有没有不是凭人家告，人家说，人家传，乃是什么？就是按照真理，真理就是说你违背了他的话，违背了他的吩咐，违背了他的真理，那么神就按照真理来审判你。第二就是照个人的行为来什么？来审判。所以下面就两种啊，凡恒心为义，恒心行善，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，神就以永生报应他。第二种什么？接长不顺从真理，反顺从不义的，就有愤怒恼恨报应他。在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。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。十一节大家念，因为神不偏待人，公平的审判，公义的审判，这个我们绝对相信。所以今天你以色列，你是个太子，你也得受审判。你太子，你在恩中堕落，你把神给你的恩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把神给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那么还要罪加一等。是的，所以受审判。神说我要按着你的行为审判你。底下依据什么行为啊？就是造成一切可憎的事刑罚你，一切可憎的事，神说我要刑罚你。那就是说他所行的这样那样样样都是可憎，每一样可憎加在一起，神说我要刑罚你，我要给你算个总账。那么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是可憎？我们想想到底什么是可憎。圣经呢确实讲到很多具体的可憎，从总的原则来讲，什么是可憎？那就是触犯了神的诫命，就是可憎。触犯了神的诫命，至高神的诫命在哪里？出埃及二十章，请大家看一下。原来我们行所行一切可憎，都行我们轻忽了神的诫命，违抗了神的诫命，也可以说触犯了他的诫命。 那你伪证了，你拜偶像，你有别神，那就是什么可憎。第二条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。所以这就是你拜了偶像，又雕刻又铸造，上天圣地触犯了我的祭邪，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负己子，直到三十代。啊，所以这就是触犯了神的律法，这就是总的原则是这样。那具体的犹大家啊，神的百姓究竟犯了什么可憎的事呢？啊，你看后面还有，接着说第四节，我眼必不顾惜你，也不可怜你，却按你的行为报应你。你的行为就是你做过的事情。我们常说我没有，你不能嘴巴一擦就说没有。我曾经也是这样，我拜过偶像，我没有，我不承认，你不承认也不行，事实给你摆出来，今天谁还不承认？好像我在属灵，我在爱主，我在为主做工，实际在做工的背后，心里头在偏斜。我曾经就是这样，按你的行为报应你。底下一句就是说，照你中间可憎的事，那些个具体的事，上帝说我要刑罚你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你就知道我耶和华是轻慢不得的，是轻慢不得的。那么具体的事是什么？代下三十六章啊，给我们看到什么？历代下的最后一章，就是犹大家为什么被掳，从十一节一直到十六节，这段很具体的，我们不多念。但是这一段里告诉你什么是可憎，什么是可憎，为什么被掳，犹大家为什么被掳。代下三十六章前面我们不念，十四节，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。前面是讲西底家始终不肯在耶利米先知面前自卑，不自卑，行亲眼中看为正恶的事，这个强相硬心，不归附神。十四节大家请一起念，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，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，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。就是这句话啊，什么是可憎啊？祭司长最属灵的人了，教会的领袖，百姓信徒都大大犯罪。什么犯罪？什么是可憎？效法外邦，这就是可憎。把世俗的一套、外邦的一套、不信主的那套，或者是有些人原来是拜偶像的，把拜偶像那个拜拜拜也都带到教会里面来，表面拜拜拜，实际是利用这个假神。上帝现在来利用上帝人啊，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，那就是偶像啊，外邦人就是拜偶像，迷信呐，恶俗啊，加上淫乱的行为啊，污秽了。神说什么？神在耶路撒冷所分别为圣的殿，这就最可憎。圣殿是敬拜神的地方，你竟然把偶像都放在神的殿中。本来我也没觉得我自己这么得罪神，后来越想，真的，你在属灵的侍奉当中竟然在什么呀，在偏斜，一面在敬拜神，还在为主做工，圣殿嘛不是为主做工吗？领人归主，领人敬拜啊，自己也敬拜，敬拜那新人的眼睛啊都在偏斜，心里面就是抱着偶像，心里面深处在偏斜。神说我都看见了，你在圣殿里干什么呢？行可憎，这不是可憎吗？另外关于可憎的方面呢，就是利未记十八章、十九章、二十章，十八章、十九章、二十章，最明显、最具体的是十八章和二十章，十九章也提了，是什么呢？就是效法外邦的一切的恶俗，这些恶俗是最伤风败俗，最怎么样？最没有道德、最败坏、最淫乱、最污秽的东西，都带到教会里面来。信主人同样。你是不信主的，当然了，无所谓，什么结婚不结婚呢，什么男女同居都无所谓，信主的也这样。那具体的罪，利未记十八章什么罪？乱骨肉、逆性的情欲，这个一般的淫乱那更多了，就行奸淫的罪。还有一个什么叫可憎？二十一节前面一段六节到十八节，这都是乱骨肉， 乱骨肉里面也包括逆性的，就是乱伦，乱伦，长辈跟下辈，下辈跟长辈，跟岳母，跟什么什么继母，什么都可以啊，乱来，乱骨肉的罪。还有呢，下面就是这个淫乱的罪和名色的七情淫，第21节，使儿女进火归于末落。神说你不肯亵渎你神的名，我是耶和华，把儿女烧在坛上，效法外邦最残酷的一种。我们常常不大承认，我越想越是，今天的我们神的儿女们，你爱儿女过于爱主，你任凭他们追求世界，抓名利，抓钱财，你就等于把他献给摩勒，把他杀了。最后他为什么？为世界，为自己追求这一切，牺牲了自己，这不等于在把他杀掉了吗？不肯把儿女献给神，分别为圣，烧了，杀了，多残酷的行为！神说这就是可憎。22节，同性苟合，这里多清楚啊！不可与男人苟合，像与女人一样，这本是可憎恶的。现在教会里还有同性恋结婚呢，牧师也赞成，底下受淫，所以这一切后面呢还加上什么呀？十九章的26到31节，那就是吃带血的物，用法术关照，效法外邦，头发剃周围，为死人呐挂身。就是外邦的一些风俗习惯都带进来，都带进来。那20章呢？20章就是具体的说，如果你犯18章这些罪，那么你到20章，神说你就有一个结果是什么？都要受罚，都要遭到咒诅，都要咒诅。如果啊，有人把儿女献给摩勒，你阳痿不见，你装着看不见，神说我要向你和你这个家都要变脸。那就是说神是多么的忌邪，那这些个都是可憎。就是说一些道德的败坏和异教之风，邪恶的东西，在信仰上的堕落，在道德上的败坏，这一切都是可憎。总而言之啊，这个拜偶像还要加上邪淫，又拜偶像又加上邪淫，这是怎么不是可憎呢？这都是可憎。所以神说我就要照着你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，刑罚你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不罚不认识神，一罚知道了，哦呦，这位神原来是这么样的，不能轻慢，不能随便，这么圣洁，这么公义，这么不能够容忍罪恶，这么忌邪，才懂得什么叫忌邪。所以我们不经过世代，我们不懂什么叫忌邪。神管教了，神责罚了，因为神是嫉妒的神，这不要我们在他以外另有所安，所以我们实在经历这些。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，为什么戒罪到了？因为你行了一切可憎的事，所以神到时候要算总账。第5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：有一灾，独有一灾，看哪临近了。这个灾就是指的什么？就是他们面临着第3次的被掳，巴比伦王还要再来，亲自来，甚至把整个圣殿都毁掉。戒罪来了，所以以西结在喊呐，恐怕大家听不见。现在也是，主都快来了，万物的结局都快到了，还无所谓呢。有的人还在我花天酒地，最近什么战争啊，战争的背后啊，像美国人呢还在放纵呢。911以后没有多久就又放纵，吃喝玩乐，有钱呢，有钱的就玩了，放纵。所以结局来了，结局来，向你兴起，看他来到了。境内居民呢，所定的灾领导你，时候到了，日期近了。底下说乃是轰朗，并非山上欢呼的日子。一般山上啊都是收割喜庆的日子，但是先知说这一次的轰朗可不是这个意思，是什么呀？军队来到了，灾难来到了，不是个喜庆欢呼的日子了。我快要将我的愤怒请在你身上，向你成就我怒中所定的，按你的行为审判你。就是说神简直都不能容忍了，就好比现在神对这个世界也是这样，借着多少神的仆人一天呼天唤地喊呐，主要快来，还是不听，连神的儿女都不大听，还不醒悟， 神父愤怒都要领导你了，按你的行为要审判你，叫你一切可憎的事我要刑罚你，我也必不顾忌，我也必不可怜，我必按你所行的报应你，在你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，你就知道击打你的是我耶和华。所以先知的话是一再重复，也就是强调这个意思，是真的要领导，真的要领导。因为从以西结啊，我们知道从第一章就知道了，以西结得异象蒙召做先知，那已经是第五年了，被掳以后的第五年。那现在呢，接着这几年以西结一直在传神的话，到第三次被掳，这当中只有11年，这不大声喊吗？别大声的喊叫，大声的喊传达神的话，传达神的话，灾难就要来到，这真是临近了，都数得过来的日子了。可憎的是叠第十节，看哪、啊、看哪、啊、日子快到了，看哪、啊、看哪、啊，有些人还是不抬头，还是不看，日子快到了，注定的灾已经发出，这灾都发出来了。下面就形容杖已经开花，骄傲已经发芽，强暴兴起，成了刑罚的杖。这个杖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？都开了个花了，恶贯满盈，骄傲已经发芽，就是这个杖就是象征着以色列的骄傲，你骄傲透顶，你无动于衷，你不受警戒，你还我行我素，那么你这个杖啊简直都发了芽了，都开了个花了，那就是你都恶贯满盈了，强暴兴起，你还不悔改，你一直怎么样，又骄傲又强暴，那么就成了，就是原来这根杖你是骄傲的杖，现在就变成了上帝惩罚你的杖，成了就变成了刑罚的杖，刑犯上什么呀，上帝就来开始管教你们。以色列人或是他们的群众，或是他们的财宝，无一存留。你说你爱命，财宝丢了就丢了吧，啊，什么都靠不住了，就是人要紧。或是他们的群众连人也没有了，那你说你爱你的儿子，儿子找不到了，丈夫找不到了，妻离子散，死的死，掳的掳，将来有一天呢，群众或是财宝无一存留，他们中间也没有得尊荣的，那就是财宝尊荣一切的一切都靠不住，有一天都要当兵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这叫被掳亡国呀，名誉也什么都没有，身败名裂，最后连你自己本身都没有了，不悔改，不悔改，这就是结局，结局到了，人就是不可抵抗，好像启示录第六章告诉我们，神大怒已经要来到，今天谁能够逃避，那做宝座的和羔羊的愤怒呢，谁能够逃避，财宝你抓抓抓了，最后你也得放弃，你背也背不动，拿也拿不了，你逃跑的时候你能拿什么，尊荣，尊荣也没了，头天你是个总裁，你第二天你就没有了，什么都没了，时候到了，日子近了，买主不可欢喜，卖主也不可愁烦，你是买的，你是卖的，有一天哪，神的愤怒都领导他们众人身上，哪个也欢喜不了，哪个也不用愁烦了，意思什么都没有了，甚至卖主虽然存活，却不能归回再得所卖的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在他们的时代，在以色列的时代，他们每逢到喜年的时候啊，都会归还所卖的，比如我现在我有点我比较穷，我就把我这地卖了，到喜年我就归回，但是这个意思就告诉你没有机会了，没有机会，当结局来到的时候，连什么救恩这门关了，喜年也没有了，就是说结局到，这个结局到了，说你就不能再归还，因为有的人卖了东西还希望，哎呀我就数数日子，等到喜年来到，样样都归还我了，没有了，你不要盼望那个日子，因为不悔改，没有喜年，没有恩典，只有惩罚，因为这个意象关乎他们众人，谁都不得归回，哪个想你什么东西或者你的田地你的房屋能够归回，什么都不能归回，也没有人在他罪孽中能够坚立自己，站得住吗？站不住了，有罪就不能坚立，有罪一定倒下来，不是坚立自己，自己还想稳固稳固自己啊， 还他自己还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打打强心针呢、啊、没有用了，不得奸佞，有罪绝对不能奸佞，有罪就得面对他，结局到了，结局到了。那这一段就告诉我们，既然结局到了，主也快来了，那主真是快来了，主来像贼一样。耶稣也这么说，主来的日子像贼一样，就是你想不到。保罗在帖前第五章也告诉我们，那日子临近好像贼一样，想不到的事就来了，好像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，你绝不能逃避，这就是结局道理。那应该怎么办呢？除掉可憎吧，我们大家就要除掉可憎，我们要求助你光照我们，你有什么我有什么，感谢主，就是不断光照我，让我看到有可憎，就彻底除尽，深深痛悔，深处不要再有偶像，深处不要再有什么样有偏邪，还自己教课，那你就触犯了上帝的律法，那上帝一定不能饶我们。但是只要我们悔改，神还有恩典有怜悯。你不悔改，神你说我并不怜悯，我也不恩待你，我也不顾惜你，我也不可怜你，那糟糕了。是，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知道万物的结局尽了。那今天对你我来说，万物的结局尽了，我们应该怎么样？我们大家看彼前四章，彼得前书第四章啊，就是那这个要联系我们自己，我们应该怎么勉励啊？我们现在面对着万物的结局尽了，还不但是以色列地的结局，整个教会要面临神的审判，都要面临啊，连全地的人都要面临神的审判。彼得前书第四章从第七节开始，这里有几个要求啊，我没有时间，我们就看一下就是了，我们彼此勉励，请大家一起念啊。七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念，念快一点。万物的结局尽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紧紧祷告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，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若有讲道的，要按着神的圣言讲；若有服侍人的，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，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。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只要这样的照着主的话去做，一二三四有这么几条，那么我们可以面对万物的结局，面对自己的结局，我们应该欢喜快乐面对这个结局。可是我们真的要这样的，第一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那也就是守住主的道，读经祷告，守住主的道，处处照主的道去做，谨慎自守，拿什么来自守？主的道啊，要靠着主给我们的信心和爱心牢牢的守住，靠着圣灵要常常的守住，还要警醒的祷告。你不警醒，你都知道不能得胜，没有力量，所以警醒祷告非常要紧，而且每天都得警醒。到我这班了我还睡觉，到我这班了马马虎虎祷告都不行了，警醒祷告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彼此切实相爱，所以彼得特别讲究爱。本来可能他们门徒之间争大比大都有彼得，现在他知道经过十字架，经过五旬节，彼得真是被主爱充满，彼此要切实的相爱，不但是相爱，而且彼此怎么相爱，要切实的相爱，切实就实实在在的要这样去做，彼此要切实的相爱。那个在第一章就讲到了，彼得前书第一章要从心里，还要加三个字，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。你要切实相爱，就是实实在在这样做，而且一定是从心里。你不从心里怎么做？外表做，那绝对做不出来，还耿耿于心。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，这个是第一章的第22节。爱弟兄没有虚假，有虚假做不出来。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，这是第二点。主来了，主快来了。第一，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；第二，彼此切实相爱；第三，就是彼此服侍。九节到十一节，彼此服侍；最后就是凡事荣耀神， 凡事因基督耶稣啊，在因基督耶稣得荣耀，荣耀神。那我们彼此勉励，我们这一段就没有白读，万物的结局都尽了，结局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实在是快了。所以我们真是要面对，这是第一段。我们现在看14到19，这一小段呢不长，这一段就告诉我们，逃脱者因罪哀鸣，因罪而悲哀，悲哀。这一段呢和第六章的第八节、第九节有关系，告诉我们怎么样做逃脱的人。第六章我们已经看了，神说什么呀？我在列邦当中，我要使有余剩的人将来有一天脱离遭劫，逃脱。逃脱的意思就幸存，逃脱的人就你成为劫后余生，你怎么能够逃脱？逃脱不是靠自己，乃是你在被掳当中，被掳到各国的时候，六章的第九节，你纪念主，为我们的心是何等伤破，你认识自己怎么起淫心远离神，对自己的罪要厌恶，厌恶，惭愧，要厌恶，因一切可憎的是厌恶自己。所以以西结书在别的里面也讲的要惭愧，要厌恶自己，那么你能够成为逃脱的人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，他们已经吹角预备齐全，却无一人出战，因为我的烈怒领导他们众人身。可见这个他们是指的子民，你别看子民啊，哎呀，军队也都准备好了，整装待发要打仗了，已经都吹起脚来了，准备应付仇敌啊，预备齐全，其实没有人敢出来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有罪，上帝不同在，上帝不帮忙，无一人出战，因为我的烈怒领导他们，神的怒气都领导了，你能打仗吗？你当然打败仗，一个亚干、约书亚这时代都打败仗，不要说这么多罪了。在外有召见，在内有瘟疫饥荒，在田野的必遭召见而死，所以领导他们的就是饥荒、召见、瘟疫，你还打什么仗？各个都是败兵，必有饥荒瘟疫吞灭他。底下16节，其中所逃脱的就被逃脱，所以我们要做逃脱的人。逃脱的意思就是你能够逃脱了刀剑、饥荒、瘟疫都逃脱了。逃脱的意思就是你要离开罪恶，彻底离开罪恶，痛悔悔改，主怜悯我，万死一生，主还救我们，让我们做逃脱的。个人因自己的罪孽在山上发出悲声，好像谷中的鸽子哀鸣，要悲哀呀，要真痛悔呀，为己为民呐，我们大大得罪神了，怎么不悲哀呢？甚至手都发软，气若如水，简直的，因为仇敌就在眼前嘛，又害怕又伤心，而且要用，这里要用就是说应该这样的忧伤，这样的披麻蒙灰，用麻布束腰，披战巾所盖，被战巾所盖，个人脸上羞愧，头上光秃，好好的痛悔吧。那剃了光头怎么痛悔？一般忧伤的说，为死人才这样。现在呢？现在国家民族都将要亡国被掳，遭到这样的命运，现在要做逃脱的就要什么畏罪，为己罪而哀鸣，就是前面第六章所讲的纪念神，为我们的心，为我们这样的起淫心，这样的行可憎，神的心是何等的伤破，我们也要伤心，为罪伤心痛悔。底下呢19节，当灾难来到的时候，金子银子不能救你，偶像不能救你，金子银子也不能救你，金子银子常常也代表偶像，偶像都是经营的嘛。他们要将银子都抛在街上，金子是看入污秽之物，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，他们的经营不能救他们，所以不是靠经营，乃是靠什么呀？谦卑痛悔，因主话而站定，主的话胜过千万的经营，圣经多次告诉我们，主的话胜过经营，你不要靠经营救你。有人觉得我有钱，我还有点本钱，什么本钱？就是一颗痛悔的心能够拯救你，因主的话而战兢。所以有一天呢，银子也抛掉了，金子也抛掉，都成了污秽之物了，不能使他，这个金子不但不能救你，而且不能使你心里知足，你心里不能满足，也不能使肚腹饱满，你是为了金子，你金子照样挨饿，就是里面不能满足，真正使我们满足就是主的，主的道，主的救恩，胜过千万的金银，因为这金银做了他们罪孽的绊脚石。 靠经营的人最后就是做罪孽干将，靠经营发财发财，最后真的就是发官财，最后就跌在这方面，成了他的绊脚石。灵性堕落就是因为钱多，如果钱不多还好点。有些肢体就这样，很穷的时候啊，刚出来的时候都还能够敬钱爱主，等钱一多了，简直不认识自己，简直就远离主，奉献也没有了，身份证也不拿了，你找就找不到他了，经营成了罪孽的绊脚石。所以我们要因己罪而哀鸣，这就是这一小段，千万受教，把经营都抛掉了，什么都不能叫我们心里知足满足，只有主的话，只有在主的面前痛悔。再看20节到22节，这一段是什么？这一段是讲的圣殿也是因为可憎，将有一天被毁。圣殿是神最喜爱的地方，是神留名的居所，圣殿是侍奉的中心，是万国来朝的地方。论到耶和华装饰华美的殿，所罗门建的殿高大辉煌，传扬神的名，曾经是这样，成了万国祷告的殿。你曾经灵性好的时候，我们大家灵性好的时候，这个殿真正是何等的华美，装饰的华美，他建立的威严。但是你看看下面怎么样，为什么被毁？他们却在其中制造可憎可厌的偶像，跑到圣殿里面造偶像，拜这个大伟人，包拜那个权威，把人也当偶像，把金钱、把世界、把什么东西都当作偶像。所以这殿我使他们看成污秽之物，本来是个圣殿，是多么虔诚敬拜的一个地方，现在神说把它当作一个污秽的地方。因为什么？因为里面有可憎可厌的偶像。所以耶利米书最近我们读不是这样吗？你喊了三声四声都没用，这是耶和华的殿，这是耶和华的殿，这是耶和华的殿，神说我嗤之以鼻，你看耶和华的殿，你们都把这个殿当成贼窝了，还殿了殿了殿，这根本不叫殿，叫贼窝。所以这个殿是什么？在新约里告诉我们，教会就是神的殿，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，我们的心就是神的殿。所以我们应该何等的圣洁，不能有可憎可厌，其中制造了自己还造造，一天的雕刻，一天的造造了又可憎又可厌的偶像。所以提到偶像，前面老是有形容词可憎可厌，你却是把它当作可爱。所以神说，我必将这个殿交付外邦人为掠物，交付地上的恶人为掳物，他们必亵渎这殿。神都把这个殿斥之怎么样，舍弃不顾。这个在王上第九章神第二次警戒所罗门的时候也提到，就是你所造的殿，如果你的子孙不遵守我的道去拜偶像叫我外邦，神说你所造造的殿，神说我必舍弃不顾，以后将来外邦人就当作笑谈摇头啊，我必转脸不顾以色列人，他们亵渎我隐秘之所，隐秘之所也就是圣殿，是神隐秘之神居住的所在，神隐秘之所，神说我他们都把这个殿都给亵渎了，甚至强盗也必进去亵渎，强盗都亵渎。什么是强盗？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节，不从门进来的就是强盗。什么是强盗？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就是强盗。第一节和第十节，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第十章一节十节告诉你什么是强盗。强盗都进门，故宫啊，假先知啊，随便可以出入，把他请来上讲台，跟他握手，请他来培训。什么分别为圣不分别为圣？管他黑猫，管他白猫呢？抓个老鼠就是好猫，你反正来这传福音，我就赞成你，来吧来吧，强盗都请进来。所以神说我斥责，我气绝不顾啊，我把他交出去，转脸就不顾了。这一段讲的圣殿，今天神的家，神的教会，我们要做看门的，要守住。主耶稣说我来了是叫羊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，这个殿不能够成为强盗的地方。在诗篇里也讲的，他们怎么样啊？在我的圣所里面立了仇敌的标志， 已经我们的标志没有了，我们的标志是十字架。他讲十字架，他根本不讲。所以昨天这个本书我们就应该把它扔掉，讲了一大堆，就是爱爱爱，没有公义的爱，没有十字架的爱，所以简直看都不应该看的。所以求主可怜呐、啊，因罪，因为可憎的偶像，所以圣殿被毁，这是一段。所以我们要受警戒。底下二三到二七，我们看最后一段，最后一段就是毁灭灵境，毁灭灵境。所以神说要制造锁链，什么意思啊？让你失去自由啊！制造锁链不是让你个个都要被捆绑起来，就是指着马上就要被掳。因为这地为什么被掳？毁灭最后临近，就因为这地满了流血的罪，曾也充满了强暴的罪。马拿西啊，把什么样无辜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。马拿西，犹大的一个王啊，还有亚哈斯什么都厉害，马拿西是最厉害。所以神说马拿西是永远不得赦免，无辜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，充满强暴的血。所以我必使列国中罪恶的人来占据他们的房屋，最坏人都把他请进来。因为你不看重神的圣地美地，所以罪恶人他来占据，亵渎神的地方，罪恶人都来了。我必使强暴人的骄傲止息，他们的圣所都要被亵渎，毁灭灵境了，毁灭灵境。所以这一段就毁灭灵境，我们要看。所以我们不能无辜的血流血。今天我们不爱灵魂，我们耽误灵魂，我们不去救人灵魂，我们等于是流无辜的血。我们谁也没有伤人，但是流了无辜的血呀，见人不传，见人不救，他因此跌倒，因此灭亡。第二十五节说，毁灭灵境呢，他们要求平安，却无平安所得。这点我们大家思想一下，怎么样得平安？不是我求平安就给你，或者挂了很多的平安平安，怎么出入平安？就是马什么马车上，又是什么什么轿子上，又是什么什么啊对联上，门口都贴着平安平安，没有平安，要求平安却无平安所得。我们怎么得平安？主耶稣说，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有苦难，你要在主里面你才有平安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可以放心，因为我已经胜过世界。你要像主这样靠主胜过世界，你有平安。你没有爱世界，你哪里有平安呢？我们不能跟罪恶和平共处，没有平安。我看有两处圣经啊，一处就是诗篇119篇165节，告诉我们怎么有平安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，所以我们要爱慕主的律法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，根本不爱主的话，一天讲来讲去，说来说去都是人的话，自己的话，想也是想自己的事，都没有思想主的话。所以现在我们操练了，没有事情，或者是你手在做事情，你就赶紧听时代，听主的话。不爱律法没平安，这是一个很要紧的。你要天天昼夜思想主的话，你也真的有平安。还有一个重要的，就以赛亚书32章17节告诉我们，公义的果效是平安。你要追求公义，一定要追求公义。神看恶罪恶，神喜爱公义。你追求公义，你就有平安。追求平安，主耶稣来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什么人？他所喜悦的人。就是说我们要做他喜悦的人，你有平安。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，求主让我们做他所喜悦的人。他所喜悦是什么？人非有信不能得神喜悦。首先你要信他，你不能这样怀疑那样怀疑，信还要行，行他所喜悦的事，那么一定有平安。灾害加上灾害，风声接连风声，所以他们这一段就由大家一点平安都没有，灾难就要来的，灾上加灾，风声接连风声，他们必向先知求异象，求异象也没用，向祭司求律法，长老设谋略，结果都被断绝。就是在这一个他们接续要来到的时候，祭司先知长老个个都跟神脱了个节，个个都没有从神那里，那你为什么不从神那里找律法呀？ 祭司找祭司，祭司啊，就有什么主的话明的，祭司说我没有话，祭司口中当有律法，马拉基书告诉我们，但是没有啊，先知呢也没有意象，没有意象嘛，像老以利的时代就是这样，耶和华对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，随身都找不到出口，最后找了一个童子撒母耳，神的话要领导他，所以都没有啊，没有，所以我们要找主，找主，主的话，所以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灾难来了，君王要被爱，君要被爱，王要披凄凉为衣，国民的手都发颤，我必照他们的行为待他们，按他们应得的审判他们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就是审判要来到，毁灭临近，全地都要临近，充满无辜的血，又强暴又骄傲，所以神把罪恶的人兴起来，你找不到平安，你只有回到主的里面，彻底归向神，彻底悔改，除掉可憎，我相信一定才有平安。所以先知发出这样的警告，整个这个第七章就是宣告结局临近，一定把一切可憎拿掉，那么一定有平安。神在什么呀？神在发怒的时候，神都以怜悯为念，甚至神界的先知耶利米不是对西底家说吗？如果你能够听话的话，那你的死都死得平安，结果死得多惨，那最后西底家的结局多惨。